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表示，如果中国在香港实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中方国际义务的国安法，英国将不会放弃香港人不顾。约翰逊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香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的人民是自由的，如果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将会直接违反联合声明规定的中国义务，这个是一项在联合国备案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约翰逊还说，很多在香港的人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面临威胁，而先前中国承诺将维持他的生活方式不变。他还说到，如果中国朝着香港民众担心的方向前进，这样英国没有办法瞒住良心坐视不管，英国会履行义务并提供替代的选择。此外，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同意重新调整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同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三前往北京，就中国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和有关官员磋商。英国外交部星期二称，约翰逊首相和五眼联盟磋商，一旦北京计划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引发港人出走潮，五眼联盟国家将可能向港人敞开大门。加拿大两间移动网络营运商将选择欧洲的 5G 设备供应商避开使用中国的华为技术。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 BCE 公司说，瑞典的通讯公司爱立信将会向他们提供 5G 网络设备，包括关键的天线和基站。总部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另外一间加拿大公司 Telus 称，他们已经选择爱立信和芬兰的诺基亚支持建立它的 5G 通讯网络。一段时间以来，外界一直密切关注加拿大杜鲁多政府是否会做出决定禁止华为参与它的 5G 网络建设。加中关系因为加拿大应美国的请求拘押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6月2号签署一项旨在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行政令。这项行政令要求将国际宗教自由纳入美国的外交。行政令说，对于被认定为特别关注国家、特别观察国和其他涉及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美国国务卿应该指示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节研究支持美国促进国际宗教自由的全面行动计划，并敦促驻在国政府改善做法。根据特朗普总统星期二颁布的这项行政令，国务卿应该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倡导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政策，政府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外国政府互相应该官员会面的时候，亦都应在恰当时候提出宗教自由关注议题。六四事件31年过后，中国依然是新闻的头号敌人，拘押记者人数位居世界第一。六四事件31周年来临之际，无国界记者组织月2号指出，新闻自由受中国宪法第35条保护，亦都是89年6月4号天安门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诉求。但是在31年过后，中国国家机器和中共继续蔑视新闻自由，并将这种压迫行为向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在国际领域对新闻自由进行攻击。因此，中国依然是新闻自由的头号敌人。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就此指出，31年前，成千上万的抗议人士要求落实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根本自由而遭到屠杀。六四31周年前夕，中国意见人士诗人王壮因所谓煽颠罪被云南当局拘押。有关律师表示，他被刑拘可能性很大，不过事件仍需进一步观察。多个消息来源说，六四敏感日逐渐临近，王壮同夫人王丽5月30号下午被20几个人带往当地一间派出所，其中王壮是被戴上手镣和黑头套带走的。他的妻子王丽次日被释放回家，不过他同王壮处于失去联络的状态，警方是以煽颠罪 对他们采取这次行动。徐木清曾经是黄壮的辩护律师，他对美国之音说，黄壮被带走现在已经四日了，我估计刑拘可能性很大，按照我们的经验，通常来讲刑拘判刑的可能性不低，我以前曾经是他的辩护律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出台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有关在香港举行六四纪念的情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是六四事件31周年，亦是香港反送中运动的1周年。香港支联会的六四纪念馆最近以8964到反送中作为新的展览主题。支联会说，希望今次展览能够令到香港人了解到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民运，和30年后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什么相似之处。当年的北京可能成为今日的香港，展览吸引了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到场参观。有参观的大学生说，香港新一代应该要传承六四历史，否则反送中运动的历史可能同样被遗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在旺角重新开幕的香港支联会六四纪念馆，今年年初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暂停开放，5月20日以走在抗极权最前线，从8964到反送中为新的展览主题重新开放。而当日亦都是31年前，香港40000人冒住8号台风信号，在强风暴雨当中上街反对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声称当时北京的民运是动乱。支联会常委麦海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香港人了解30年前发生在北京的八九民运，和30年后在香港发生的反送中运动有什么相似之处，包括两场运动都是对抗政治暴力、守护自由之战，两场运动面对同一个专制极权，遭遇的镇压和滥暴亦都相近。去年至今，警方已經拘捕超過8000人，不少香港人將六四和反送中比較，認為反送中就是六四2.0，當年的北京可能成為今日的香港。
我們覺得是一個適當時間，將兩個運動作人對比，雖然它前後30年，一個在北京發生，一個在香港發生，但是呢就對我們來說是原來是都很切身的。因為就算我們30年前對八九民運的關注呢，都不是純粹就是你要發生北京事，我們即作為一個普世價值的即人類關懷來到去了解他們。我們也看到呢，即當時的北京可能是將來香港，我都擔心有這種情況出現。而當時社會大眾來說都是希望個學生運動能夠和平來解決，但結果是用鎮壓來到去收場，所以令到香港人嚟講都好，即係惶恐、好擔心，亦都有多人因此離開香港添啦，移民潮嚇開始。
麥海華表示，呢次展覽喺多方面展示北京八九民運同香港反送中運動嘅比較，尤其係兩場運動嘅文宣。當年北京學生同埋市民主要係用口號同埋標語、橫額、傳單同埋刊物之旅，亦都會呼籲香港以至全球華人遊行集會，聲援佢哋爭取民主自由嘅訴求。而30年後香港反送中運動嘅文宣，主要係透過互聯網討論區、手機通訊程式同埋社交媒體，亦都有藝術家參與設計文宣。甚至去年趁 G20 國際峰會，眾籌在各國主要報章刊登頭版廣告，呼籲國際社會聲援香港人，可見香港人的靈活性更加大。麥海華表示，新展覽開始超過10日以來，反應相當熱烈， 當中有不少學生和年輕人，他們認為經過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更加多香港年輕人了解到面對同一個專制政權，香港人更加應該從六四事件吸取歷史教訓。今年香港警方以武漢肺炎疫情維持社交距離為理由，31年來首次禁止支聯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至於北京人大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之後，支聯會會不會被取替？在中國領土上唯一的香港六四紀念館是不是能夠繼續運作？麥海華坦言，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數，要看看具體的法律條文。
大陸的尺度來說，完全不是一個即是文明社會裏面應該有的一個對不同意見的尊重，對事實的一 個陳述 的一個尊重、啊、所以我將來支聯會究竟能否存在，或者六四紀念館能否開，我們都是成文要看那個法規寫成怎樣，但很明顯一定是會對我們的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等等的自由的一個壓制。
到六四紀念館採訪的21歲樹人大學學生記者楊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前幾年很多香港的大專學生都認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不需要出席支聯會維園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不過經歷了去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再參觀六四紀念館，他開始覺得六四事件和反送中運動有很多事情其實很接近，尤其是香港年輕人遭受的警暴、鎮壓和當年北京的手法相當接近。
原來兩件事都好像都是為了民主自由而挺身而出的年輕人去做的事，但是亦都雖然好似，但係其實見到進步咗好多嘅。而家年輕人又佢哋整文宣啊、上網上連登啊、等等，都睇得出時代進步咗，年輕人嘅思維都進步咗。
二十歲的樹人大學學生記者盧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去年參與反送中運動開始意識到香港年輕人的自由已經被政府不斷收窄，情況和當年八九民運北京學生的遭遇有很多相似之處。他認為香港新一代應該傳承六四的歷史，否則反送中運動的歷史都可能同樣被遺忘。
那如果我們忘記了六四的話，咁我哋去年開始的反修例活動會唔會喺即係未來會喺政府的某一啲手段底下都會俾慢慢咁俾市民去遺忘呢？咁可能都會係另一個六四的悲劇咯。
楊同學亦都認同香港新一代應該傳承六四的歷史，佢哋都認為就算將來北京引入港版中國國安法，香港年輕人都不會那麼容易放棄他們追求的民主、自由等核心價值。
有些事情發生了就發生了，雖然中國的政權不肯承認，但是有些事情他是鎮壓了，他殺死了自己的年輕人，下一代就是發生了。咁係咯，其實都跟香港反送中好似。咁我哋都會想我哋嘅後人、我哋嘅下一代會記住，正如我哋記住八九五六四一樣。
今年是香港警方31年嚟首次禁止支聯會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支聯會表明6月4日晚8點將會以8人1組分批手持燭光進入維園，延續燭光悼念六四死難者的傳統。香港文研主席及行政總裁鍾庭耀星期二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人的六四情結在政治上是一個非常之深奧的問題，如果香港政府和警隊比中國領導人或者公安走得更前，將會是非常之危險。
我見到在中國，尤其是北京天安門附近，每次在六四前後呢，其實是做了很多的部署，但他們都是小心翼翼的。我們在見到中國都有本身的問題，或者本身公安都有他們和群眾衝突的問題，但過去多年都不會在六四度出現的。 如果香港的警隊因為在過去信心大大增強，或者香港的官員、特首以下總各個官員以為他能夠或者他應該在六四兩日後能夠向中央更加表忠，所以呢是做到在這件事件裏面是引發了一些群眾衝突，我是希望他們一定要小心，不要有這樣想法。
支聯會表示星期四晚必定會派代表到維園燃點悼念六四的燭光，同時呼籲香港人和全球民眾以遍地開花式悼念六四死難者。支聯會批評香港政府以限聚令為藉口禁止舉行大遊行，亦都禁止支聯會星期四晚舉辦的維園燭光集會，企圖熄滅已經有30年的維園燭光，收緊香港人的自由空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美國各地就被警方拘留的時候被跪頸部窒息死亡的弗洛伊德爆發抗議之際，政府官員就指責外界的極端主義煽動者，說他們與合法的抗議者混在一起煽動暴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法利亞爾在華盛頓的報導。
明尼蘇達州州長沃茲星期六援引未經證實的報導說，白人至上主義者是明尼阿波利斯暴力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弗洛伊德是非裔美國人，上個星期一在明尼蘇達州死亡。在這個斷言尚未得到證實的時候，特朗普總統將矛頭指向了另一類極端分子，被稱為反法西斯分子的左翼反法西斯激進人士。特朗普指責反法西斯組織應該為全國各地抗議活動之中的暴力事件負責，並且誓言要將反法西斯組織定為恐怖組織。司法部長巴爾就警告說，反法西斯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暴力行為是國內恐怖主義，將會受到同等的對待。白人至上主義者是相信白人至上的個人和團體，他們反對移民，在某些情況之下還主張將非白人驅逐出境。白人至上主義者曾經吹噓組織了三 K 黨的和新納粹組織，但近年來變得越來越脫節和無組織，大多數成員目前都在網上活動。雖然很多白人至上主義者並不提倡暴力，但近年來越來越多受極右意識形態影響的人實施了致命的槍擊事件。極右翼的暴力分子被稱之為加速主義者，因為他們試圖加速種族戰爭。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表示，美國聯邦調查局對國內恐怖主義的調查大多數是涉及白人至上主義的團體。作為一個相對較新的反政府民兵運動的代表，布加勞男孩是一個支持槍支的活動人士的在線的社區，他們主張第二次布加勞，這些是他們為內戰選擇的代號。伊隆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斯灰爾表示，去年夏天當白人至上主義者將這個詞用於自己的目標的時候，這場運動開始了，就是一場種族的戰爭而不是內戰。斯灰爾說，雖然不是所有的人，但是大多數布加勞男孩都是白人，一直在宣傳自己是反對暴政的自由意志的主義者。根據你問不同的人，這些反法西斯的宿舍是一場反對新納粹主義和其他極端主義組織的極左的運動，或者正如一位批評家所說的，是一場極端無政府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運動。反法西斯支持者在社交媒體上面組織了起來，穿著著黑色的衣服，戴著面具，出現在右翼集會上面，他們經常參與暴力對抗。在2017年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舉行的團結右翼集會上面，反法西斯組織的同情者是反對抗議的人群之一。民權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說，該組織並沒有將反法西斯組織列為仇恨團體，部分原因是反法西斯組織的成員不宣揚基於種族、宗教、族裔、性取向或者性別認同的仇恨，同時擁有左派和右派的同情者。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政府是非法的，並且試圖製造混亂， 他们在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1901年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了麦金莱总统。根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说法，在今日很多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反种族主义行动的成员，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反法西斯组织协会的网络，批评人士经常谴责反法西斯组织的支持者是无政府主义者。特朗普将最近的暴力抗议活动归咎于极左无政府主义者。加州州立大学刑事司法教授莱文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美国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对进步的左派更加不抱住幻想，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亦都在右翼势力之中茁壮成长。举个例来说，根据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说法，旧金山湾区国家无政府主义者设想未来的种族战争会导致新部落的只有白人的飞地，被称之为国家自治区。以上是美国之音法里亚尔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曾经警告说，他将会动用美国军队去平息暴力。目前有上万美国国民警卫队对州和地方的执法部门提供支援，应对23个州的动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华盛顿的报道。
除了这些国民警卫队员之外，还有大约45000国民警卫队员支持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措施，还有几百名的国民警卫队员帮助支援守护南部边界围墙的市民，抗击野火以及是水灾，并且是提供网络支援。截至星期一，也就是6月1日，总共有至少66700名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被动员执行国内任务，这个是创下了历史纪录。国民警卫队由民间人士组成，他们是非全职的陆军或者是空军的士兵，有周末勇士之称。和海军陆战队、海军以及是正规陆军和空军部队的成员不同，国民警卫队员的任务是执行双重的使命，支持州以及是联邦两级的行动，并且是当在当地发生的风暴、地震或者是社会动荡的时候，州长可以召集国民警卫队。国民警卫队局的局长约瑟夫·伦吉尔将军表示，他们在当地的保护生命财产、维持和平和秩序和公共安全。在上个星期，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被警方控制的时候死亡，这种事件在各地引发了抗议，并且发生了动荡，包括明尼苏达在内的多个州已经是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帮助维持秩序。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最高将领陆军少将乔恩·詹森在星期日表示，国民警卫队员参与了救火，为医院以及救护车提供安全，并且设立交通控制点，还守卫着明尼苏达联邦储备委员会等关键的基础设施。他还表示，他的手下的士兵在联邦调查局的警告或者是国民警卫队员面临着可信的致命威胁之后携带武装。美国总统亦都可以征召国民警卫队执行联邦任务，比如是在中东从事反恐战争。目前被征召从事国内行动的国民警卫队成员超过了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救灾行动的时候所征召的国民警卫队队员，当时有超过51000名的国民警卫队成员是被征召在美国南部几个州从事救灾的行动。但是随着最近几日被召集执行国内任务的国民警卫队员人数的激增，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星期日告诫说，美国公民不应该是持续地接受由军队而不是执法部门在美国境内维护安全。乔治亚州国民警卫队指挥官陆军少将托马斯·卡尔登对记者说，虽然他们乐于做此事并且感到荣幸，但是这个迹象表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需要做得更好，他们做好准备随时响应召唤执行任务，但是他是祈祷他是永远也不需要再做这件事。目前还未有现役的军人被要求帮助平息最近的动荡。星期一，一名官员向美国之音证实，有来自三个陆军基地的数百名宪兵，亦就是军队警察，已经是收到命令做好准备。 如果明尼苏达州州长请求现役军队协助，他们将会被部署到明尼苏达州。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乔立森霍夫曼星期六表示，军方已经是提高了几支部队的戒备等级，这个是出于谨慎规划措施。不过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仲未有请求现役部队是协助。按照1807年的叛乱法，总统可以调动军队镇压任何州的任何暴动、国内暴力、非法聚集或者是串谋。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警告表示，如果城市或者州拒绝采取必要行动捍卫本地居民的生命财产，他将会部署美国军队尽快替他们解决问题。如果部署军队，这个将会是1992年洛杉矶骚乱之后美国境内首次动用现役军人在社会动荡期间维持和平。1992年4月29号，在一个陪审团裁决四名殴打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的洛杉矶警察无罪之后，这一座的加州城市爆发了骚乱，四名警察打人的场面被一名路人录低下来，并且在全球各地播放。1950年代，在种族隔离的时期，为了维持和平和秩序，政府在美国境内部署了现役军队。而另外，在1967年的底特律骚乱以及1968年的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遇害之后，政府亦都曾经动用过现役的军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过去这个周末，全美各地的示威群众走上街头抗议美国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在5月25号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市被当地的警察控制时候死亡。部分和平抗议演变成为暴力抢劫、纵火和其他的暴力行为。虽然美国大多数主要城市实行了宵禁，并且增加了街上的执法行动，委用当中的种族紧张局势已经达到爆发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芝加哥的报道。
这次是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社会动荡，从西雅图到首都华盛顿的很多美国城市，很多白日还是和平的抗议示威，到夜间就出现了骚乱和破坏。美国12个州的州长已经动员国民警卫队平息暴力，恢复秩序。这次是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压住颈部八分多钟去世之后，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的最新应对的举措。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员德里克·肖文用膝盖将弗洛伊德的后颈压在地上致死，他目前面临三级谋杀的指控，但是示威者要求严惩，包括对其他涉案人员的指控。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抗议人士说，他想为他们的人民作出改变，因为这类的事件不断出现已经太长久了，各个地方都需要改变，因为很明显，如果他们只是继续谈论或者继续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一些东西，这样什么都不会改变的，就是这样。美联社报道，自从星期四以来，警方已经因为暴力事件而在全国22个城市逮捕了大约1700人。暴力事件导致数十家商店被烧毁，警员受伤，几名示威者丧生。弗洛伊德之死在明尼阿波利斯激发的行动已经传到美国之外的地区，数百人聚集到伦敦的街头声援那些寻求种族平等的人。美国伦敦的街头抗议人士说，几百年来大众经常看到黑人和有色人种在街头被绝对虐待和杀害，而且情况越来越差，他们受够了，如果这些人不听，他们又要越来越大声地疾呼，他们要等到采取措施之后才会停止，他们已经受够了，这些人已经就够了，是时候作出了一些改变了。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代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部分地区，那里是示威活动的中心地带，他表示需要进行全国性的改革。奥马尔说，他们在美国这个国家看到的动作不单只是因为被夺走的生命，还因为有太多人经历过这种情况，太多人在他们的制度之中经历了不公正的对待。特朗普总统在商业航天器成功将美国宇航员送上太空之后发表的讲话之中表示，他支持和平抗议活动，但是他不会容忍违法和破坏的行为。特朗普总统说，对弗洛伊德的追忆 遭受到暴徒、掠奪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玷污。安提法和其他激進的左翼組織正是引導暴力和破壞的行為，他們正是威脅無辜者、摧毀工作的機會、損害商家並且燒毀建築。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奧布賴恩在由一個動盪的夜晚過後發出了為總統辯護的消息。奧布賴恩說總統對此感到憤慨，他們所有的人都一樣憤慨，必須制止這種行為。他們要求聯邦調查局調查安提法，並且深入調查這些暴亂者。他們並不希望將這些人當作是和平的抗議者、和平示威者走上街頭的一切權利，這些是美國人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不同的原因。隨著眾多人群聚集在一起抗議示威，新冠病毒的傳播有進一步擴大的風險。在美國的動盪持續之際，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國人數亦都正是增加，死亡人數目前已經超過了10万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法拉包芝加哥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紐約和其他多個美國大城市一樣，出現了連續幾日的大規模抗議示威，並伴隨著暴力和仇恨。而同時，紐約的經濟重啟亦正在展開繼續當中。咁喺過去幾個月裡面遭遇過歧視的亞裔社區就認識到，在應對仇恨和偏見的鬥爭當中，必須要和非洲裔和猶太裔的社區聯合在一起。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在星期日，紐約市的抗議活動進入第四日，抗議種族歧視的憤怒繼續在燃燒。在星期日晚，抗議者在曼哈頓時報廣場舉行了和平示威，他們高呼口號，然後單膝下跪，以默哀悼念上個星期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用膝蓋壓頸窒息而死的喬治·弗洛伊德。在布魯克林的巴克萊中心之外，在抗議者高呼警察下跪口號的敦促之下，兩名紐約市警察局的高階官員照做了。紐約市警察局助理總監傑弗里·馬德雷說，這些是非常混亂的夜晚，這些就是為什麼他會下跪，如果他可以用下跪來換取社區爭取並且促成和平，這樣他每天都會下跪。在星期日的白天，抗議者遊行從曼哈頓穿過布魯克林大橋，抗議者史密斯說，看看這種方式，喬治·弗洛伊德在街上遭受到了什麼的待遇，這些絕對是他在這個星球上見過最殘酷、最不人道的事情之一。副莫州長說，弗洛伊德之死並不是孤立的事件，這些是美國數十年來不斷發生的歧視案件的延續。他說他們傾向於將這些情況視為個別的事件，他們不是個別事件，當有一個事件、兩個事件的時候，或者可以將它視之為個別事件，但是當有10個、15個的時候，你仍然好像對待個別情況一樣，那些就是熟視無睹，就是否認事實了。在他們的刑事司法系統之中存在著不公正的可惡的現象。在紐約的抗議示威之中出現了多宗警車被燒、商店被搶等的暴力事件，警方逮捕了數百人，國民衛隊亦都嚴陣以待。在星期日晚，暴徒洗劫了曼哈頓 SOHO 的一些名牌店，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城亦都有商家遭破壞，但是市長白思豪並未採取其他美國的城市的行動。亞裔社區在過去幾個月遭遇很多的歧視，在同種族歧視的鬥爭當中，他們認識到同非洲裔和猶太裔社區相互支持的重要。孟超文是紐約皇后區民主黨眾議員，他說過去幾個月對亞裔社區的歧視使到大眾因為害怕被騷擾甚至被打而不敢返回自己的屋企，但是他要告訴大家，他在國會提出了譴責反亞裔歧視的提案，首先公開站出來為我們的亞裔社區發聲的團體，其中一就是全國推進有色人種聯盟 NAAPC。 疫情爆發的早期，皇后區的亞裔社區因為缺少醫療保護用品陷入困境，猶太人社區譬如美國猶太人委員會 AJC 親出了援手，籌集了很多的資金給皇后區的醫院幫助亞裔和少數的族裔。孟超文說， 星期日早上，他和他全家去参加了当地悼念佛洛伊德的活动。就其是他想他说的，就是跟他对亚裔社区的领袖还有他的两个仔说的一样，他没办法不想象到一个母亲，一个黑人的母亲，一个黑人的儿子会有的恐惧，当他们必须离开家，并且知道他们的子女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维吉尼亚民主党众议员巴比斯哥特亦都表示，他们正是处于公共的辩论当中，抗议乔治·弗洛伊德的死歧视正是蔓延，太多问题要解决，大家必须共同努力，大家没办法单独解决的这些问题，他们必须一起努力，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国会必须团结。他就在加州奥克兰的华裔作家谢汉兰说，憤怒正是席捲他居住的城市，很多商店的門面遭受到破壞，包括唐人街的家族企業。他批評仇恨和暴力，他說即使他在特定時間針對某個的群體，實際上也都好像病毒一樣地傳播，憤怒蔓延，暴力加劇。他呼籲亞裔亦都要誠實面對自己社區存在的偏見，他說大家必須承認在他們的社區當中存在著分裂和偏見，存在著亞裔社區對黑人的偏見，他們亦都知道黑人社區對亞裔都有偏見，這些令到他感到非常痛苦和悲傷，因為他看到有些分裂，他認為是出於政治需要製造出來的分裂他們的社區的，並且導致了誤解、懷疑和互不容忍。在連續不斷的抗議聲浪之中，紐約市這個全美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嚴重的重災區將會在6月8日重啟經濟的活動，首批將會有40萬人復工，而在上個星期五，紐約州五個地區已經進入了重啟經濟的第二個階段，這些包括大眾可以上零售店購物，到理髮店去理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紐約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一直埋怨中國隱瞞疫情真相，並沒有為世界衛生組織提供及時的疫情信息。中國就說自己堅持信息透明，一直及時地向世衛組織提供一切必要的信息，而世衛組織也一再讚揚中國政府對新冠病毒疫情反應迅速，及時分享病毒信息，又說中國在信息透明方面作出了他們所指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但是真實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據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穆峰在華盛頓的報導，引述美聯社星期二的一篇報導說，根據美聯社獲取的文件發現，世衛組織對中國表現非常不滿。中國在信息分享方面完全不像中國方面的公開場合所講自誇那麼靚。中國方面經常誇耀自己的一點就是，他們很早就向世衛組織提供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圖譜。世衛組織的內部文件顯示，中國在三個國家實驗室解開病毒基因圖譜密碼之後，一直嚴密控制，不肯公開。直到有一間實驗室在今年的1月11日在病毒學家網站上將它公布之後，才被迫提供自己已知的情況給世衛組織。這件事距離三間國家實驗室發現這個圖譜已經有超過一個禮拜的時間，而之後文件顯示中國又拖了至少兩個多禮拜才向世衛組織提供有關武漢肺炎患者和病例的具體數據。文件顯示世衛組織官員公開讚揚中國，不過只是盡力哄騙中國，以便從中國政府得到更多信息。他們在私下的會議上，也即是1月初就懷怨說中國並沒有提供足夠數據，使到他們能夠對病毒人際傳播速度或者對世界其他地方構成的風險作出有效評估，浪費了寶貴時間。世衛組織負責病毒研究的技術專家美國流行病學家瑪麗亞·范克爾霍夫在一個內部會議上說，我們掌握的信息非常有限，顯然這個並不足以令我們作出恰當的籌劃。世衛組織的駐華代表高力在一次會議上就說，我們目前的情況是沒錯，他們在 CCTV 播出前15分鐘才給我們的。 CCTV 指的就是中國的中央電視台。這些有關疫情初期應對的內幕流露出來，正當聯合國的這個衛生機構面臨各方面的壓力，同意就病毒源頭進行獨立國際調查的時候，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疫情初期曾經讚揚過中國，但最近他就批評世衛組織和中國勾結掩蓋疫情的嚴重程度。特朗普在上個星期五宣布終止向世衛組織捐助的每年4亿5千万美元資金，美國是世衛組織最大的捐助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最近舉行的世衛組織大會上承諾，要在今後兩年向世衛組織提供20亿美元的抗疫基金。美聯社的報導說，世衛組織的內部信息仲既不支持美國的講法，亦不支持中國的講法，而是透露出世衛組織身處艱難的處境。這個組織不顧自身權力所限而極力尋求更多的數據，雖然國際法要求各國都有義務向世衛組織提供那些對全球公共衛生有影響的信息，但該組織並沒有執法權，而且又不能夠在成員國境內展開疫情獨立調查，只能夠依賴成員國的合作。這份文件顯示，世衛組織並沒有像特朗普所說是跟中國勾結，而是由於中國提供的信息很少而使到自己陷入黑暗當中。該組織確實公開讚揚過中國，但可能是為了從中國獲得更多信息而被迫這樣做。世衛組織的專家確實認為，中國科學界官方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之下，在檢測和解碼新冠病毒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世衛組織的工作人員就怎樣在沒有激怒中國的情況之下，迫使中國交出基因列序和詳細的病毒患者資料進行過討論的？他們擔心失去獲得信息的途徑為中國科學家帶來麻煩。而在1月份的第二個星期，世衛組織緊急項目負責人麥克爾瑞恩博士對他的同事說，現在要換一種方式，需要向中國施加更大壓力。他們擔心2002年發生的 SARS 疫情可能會重演，那次疫情在全球造成近800人死亡。瑞恩說，這個的確是這樣的情況，沒完沒了地爭取從中國那裡得到疫情發展的最新情況。瑞恩又說，保護中國的最好方法就是令到世衛組織拿到中國的數據並且進行獨立的分析，否則公眾就不會相信病毒人傳人，其他國家就會自行其事。瑞恩指出，中國並沒有好像其他國家那樣提供同樣的合作。瑞恩在文件上說，剛果不會發生這些情況，剛果和其他國家都不會。瑞恩指的可能就是2018年剛果發生的伊波拉疫情。他強調，我們需要看到數據，這個在這個時刻是絕對重要的。拖延提供基因信息影響到公眾對病毒擴散到其他國家的認知，亦影響到全球對檢測方法、藥物和疫苗而展開的研發過程。由於缺乏詳細的病人數據，要摸清病毒傳播速度的工作亦變得非常困難，要搞清楚病毒傳播速度是壓制疫情的蔓延的重要的一環。中國政府的實驗室是在1月2日首次解開了病毒基因的密碼，而世衛組織是1月30日宣布全球緊急狀態，就是這個月的時間裡面，疫情擴大了100倍到200倍，這個數字是中國國家疾控中心提供的。現在病毒在全球造成超過600萬人感染和37萬5千人死亡。美國華盛頓大學衛生計量與評估研究所的教授麥克達德說，顯然如果中國和世衛組織行動快些的話，我們就能夠拯救更多的生命，很多人可以能夠避免死亡。但是麥克達德等專家亦指出，如果世衛組織對中國再強硬一點，有可能會使到局面變得更差，有可能什麼信息都拿不到。澳洲悉尼大學的全球衛生教授坎特拉特斯科特表示，如果世衛組織逼得太厲害的話，可能就會被中國趕出去。但他跟住就說，公布基因列序遲幾日在疫情爆發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他說北京透明度的情況已經非常清楚，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還在為中國辯護，這個真的有問題了。坎德拉特斯科特說，毫無疑問這個傷害了世衛組織的可信度。他是不是走得太遠呢？他認為有關的證據都很清楚，譚德塞導致公眾對中國和世衛組織的關係提出了很多的疑問，這恐怕就是向公眾提供了一個警示。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穆峰在華盛頓的報導。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名名叫做阿維希夫曼的17歲青少年，他建立的追蹤新冠病毒網站已經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類似網站之一了，每日的訪問量達到3000萬次。很多人認為希夫曼是一個天才， 佢接到咗高薪工作同合同嘅聘请，亦系2020年威比奖年度风云人物嘅得主。咁虽然系咁啊，呢一名少年仍然话佢希望继续关注自己认为最重要嘅事情。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杨喺华盛顿嘅报道。
Ancove 2019 Dog Life 网站嘅创办者阿维希夫曼话，佢只系通过观看 YouTube 视频，仲有提问嚟到进行编码，而且你知道编程并唔复杂噶，佢基本上只不过系一堆复杂嘅夺取数据嘅网络爬虫，以及一个好睇嘅设计。但我认为更加重要嘅系，我喺度仲未有人谈论佢之前就已经率先主动打造呢一个系统。2019年12月29号，高中生阿维希夫曼推出一个叫做 Ancove 2019 Dog Life 的域名，用来追踪全球各地新冠病毒的传播。对于17岁的阿维希夫曼来说，网页设计并不新鲜。当他启动这个新冠病毒追踪程序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毒会成为大流行病，而他的追踪程序也都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项目。他说，我要最新的数字，我必须去中国当地政府的网站，那里就是中文，很难阅读的，可以阅读新闻报道，但不理怎样，等到我读到他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过期了。因此我开始研究仪表板，它在视觉上很吸引人，特别是在移动装置上，你可以轻松获得最新的数字，而且所有国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从那阵时起，我从每个国家来的访客已经每日超过7亿。希夫曼说，3月初当他的家乡华盛顿州报道了第一批美国病例的时候，他开始害怕，但是由于他已经追踪这种病毒，希夫曼说他觉得自己准备就绪，而且他甚至在 N95 口罩价格飙升之前就已经买好了。3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病毒的程度升级为大流行病，各个国家开始执行严格的隔离措施，而很多人开始在网上搜寻大流行病这个关键词。而经过多年的计算训练之后，他的网站已经准备就绪。希夫曼说，他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个小孩，当时只是7岁，父亲非常热衷于电脑，当时家里面到处都总是有电脑的。希夫曼过去10年已经创建了30多个网站，但他对自己的全球新冠病毒追踪网站尤其感到自豪。他说，这些信息和政府发布信息一样那么准确，目前他拒绝其他的工作邀请。希夫曼说，他朝九晚五的程序员工作并不是很热衷的，他觉得这个可能会剥夺很多编程的乐趣和动力，他想做出一些人实际上会用的东西，而不想成为贡献者名单上的另一个名字。2020年，希夫曼赢得到威比奖的年度风云人物奖，由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佛特医生颁奖给他，表扬他在互联网上的卓越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维迪斯杨之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回来美国国内骚乱的消息。过去周末，美国各地的城市出现了因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引起的各种抗议示威活动。咁有好多美國嘅大型企業對此係發表咗聲明，表達對美國種族平權訴求嘅強力支持。呢啲公司包括蘋果等大型嘅企業在內。下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許湘君同黎姿喺華盛頓嘅報道。
蘋果公司執行長蒂姆·庫克喺發俾員工嘅郵件之中，呼籲眾人作出改變，創造一個對每個人嚟講都更好、更公正嘅世界。庫克話：為咗創造變化，大家必須根據大眾深刻感受但是經常被忽視的痛苦來重新審視自己的觀點和行動。對於大家來自黑人社區的同事，大家看到他們的處境很重要的，你們的生命很重要的，你在蘋果受到珍視。他又說，蘋果已經向包括平等司法倡議組織等致力於挑戰種族不公正並且保護非裔美國人人權的團體捐款。花旗集團首席財務官馬克·梅森是非洲裔的美國人，他在花旗集團網站上發表評論， 在開頭重複十次弗洛伊德死前講的我不能呼吸。梅森說即使他已經是一個銀行的高管，但好像明尼蘇達州的喬治弗洛伊德、喬治亞州的艾哈麥德、艾爾貝里以及肯塔基州的布里奧納塔勒被殺害，都令到他想起好像他這樣的黑人在日常生活之中面臨的危險。他說雖然美國已經取得進步，但美國黑人仍然時常被剝奪他人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總部坐落在明尼蘇達州的塔吉特超市的總裁布賴恩·康奈爾在一篇寫給員工和社區的文章之中說，他們的社區正是經歷一種痛苦，這種痛苦並非雙子城所獨有，它遍及整個美國。康奈爾說他們目睹了類似目前正是上演的可怕的場景，並因為沒有足夠的變化發生而痛哭。作為一個團隊，他們立誓在面對痛苦的時候要有他們希望達到的目標。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學院教授蓋該校平等性別與領導力中心創始人凱利麥克埃爾哈尼對美國之音說，他第一次看到這麼多高管就此發聲，令他感到震驚。他說視頻裏面明尼蘇達警察制服喬治弗洛伊德的時候的殘忍行為是促使這麼大型的企業發聲的原因。他說這些公司的經營者也都是人，他們有膚色，是黑色和棕色的員工、主管以及客戶，公司採取立場絕對在這裡絕對風險，但是收益遠遠大於風險。社媒平台推特在自己針對多元化社群而創建的推特帳號 Twitter Together 上面發表聲明說，種族歧視並不遵守社交距離的規則。推特表示，在大眾對新冠大流行的恐懼和不確定感日益嚴重的情況之下，上個星期再次引起大眾對一些可能更為普遍的事情的關注，那個就是非裔和拉美裔每日都面臨的長期的種族主義和不公正的現象。耐克公司在社交媒體上面發表了一分鐘的視頻，將廣告語做就對改為不要這樣做，呼籲大眾切勿容忍種族的問題。視頻說不要假裝在美國沒問題，不要忽視種族主義，不要接受他們身邊的無辜生命被奪去，不要再找藉口了，不要以為這些不會影響你，不要坐在一邊來到沉默，不要以為你不能夠成為改變的一部分，給大家一同成為改變的一份子。耐克的競爭對手阿迪達斯轉發了這則視頻的推文，華納公司發表推文引述平等司法倡議組織創辦人布萊恩史蒂文森的話說，當其他人坐視不管，有人必須起身，當其他人沉默不語，有人必須發聲。並且表示該公司和非裔美國人以及所有受到無知暴力行為影響的人站在一起。麥克埃爾哈尼說，通過採取立場，企業可能失去了與公司立場不同的客戶、合作夥伴、供應商和員工，還冒著被指控利用這個時機推廣品牌的風險，因為有些人可能不認為企業表達支持平權的聲明是真心的。他又說，但是企業假如完全不表態亦都會面臨風險，年輕的員工希望公司領導層大聲疾呼。麥克埃爾哈尼說，他傾向於相信大眾大聲疾呼，這些是這次唯一的選擇，每一位員工都希望領導能夠發聲，尤其是黑色和棕色皮膚的員工。谷歌在他的主要搜索頁面上面加入以下的內容，內容說他們支持種族平等以及所有搜索種族平等的人。亞馬遜公司在推特上面發表聲明說，非裔美國人遭受的不公平和殘酷待遇必須停止。亞馬遜說，大家在打擊系統性種族主義和不正的鬥爭之中團結起聲援黑人社區，包括他們的員工、客戶和合作的夥伴。網絡視頻公司網飛亦都在推特上面說，保持沉默就是同謀，珍惜黑人的生命，他們有一個平台，他們有責任給大家的黑人成員、員工、創造者和人才發聲。以上是美國之音魏之許湘君華盛頓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华。1989年6月4日，中国首都北京发生咗世界现代文明当中罕见嘅流血惨案。政府出动几十万野战军开入北京，用武力镇压咗范围广泛嘅反贪腐嘅民主抗议示威活动，有几百名甚至系几千名抗议者倒在血泊当中嘅。咁喺31年过去，公众对嗰场惨案嘅记忆已经模糊，但系全世界只有香港人，成千上万嘅香港人每年都喺香港嘅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大型集会，点亮蜡烛，为嗰场惨案嘅遇难者默哀致意。咁香港嘅烛光将六四精神传递落去。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穆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31年过去啦，大众对嗰场惨案嘅记忆已经模糊。但全世界只有香港人，成千上万的香港人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大型集会，燃点蜡烛，为那场惨案的遇难者默哀致敬。香港的烛光将六四精神延传了下来。30年中30个六四，香港人民从不缺席。但是今年情况变了，每年悼念六四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星期一收到了香港警方对他提出的集会申请发出反对通知书。这就意味着30年来香港民众将会首次没办法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悼念晚会。警方给出的理由是防疫期间限聚令禁止8个人以上的集会。好多人都觉得警方这个理由令人怀疑，其中很可能存在着政治考虑，可能是专门为了阻止六四集会。限聚令原定在5月21日结束，但香港政府在19日又突然宣布延长14日，刚好就是6月4日为止。但是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的停业则只是延长7日，直至到去5月28日结束。当局的解释是，限聚令延长一直都是以14日为单位的，娱乐场所是为了经济考虑才缩短，但是支联会和香港民众并不打算因此而放弃悼念活动。支联会说他们将晚会改为网上活动，鼓励所有人在自己所在的地方以自己的方式去悼念。6月4日晚上，支联会仍会到维园燃点蜡烛，在网上播纪念活动，大家一起默哀1分钟，通过网络令六四烛光在香港同澳门遍地开花。52岁香港文员舒林黛丝过去几乎每年都带侄仔参加六四烛光悼念晚会噶。佢对路透社话：我唔够沉默，如果有人要我保持沉默，我就唔会做噶。今年56岁的陈庆华是香港一名社工，他在六四发生时仲是一名学生，回忆当年逃离北京的情况时话，有一位海关官员放走他，仲俾他带走一包由军队镇压活动的照片同埋录影带。路透社引述他的话讲，他觉得他从来都冇离开，因为香港正面临住危险，香港面临压制唔系小事。我希望香港嘅抗争唔会导致六四咁样嘅镇压。陈庆华讲话嘅时候，手里边揸住自己当年喺天安门广场所拍嘅照片。就系1个礼拜前，中共喺北京举行嘅人大会议上通过咗要喺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立法议案。加剧了香港民众心理的恐惧，他担心自己的自由权利会随着这条法例的推行而丧失，担心香港会因此而失去全球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当局和北京政府拒绝各方批评，坚称香港的一国两制不会因此而改变，香港的高度自治亦都唔会改变。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限制集会唔系为咗限制大众嘅自由，公共健康亦都系国家安全嘅一部分。香港退休公务员梁慧娴系政府组织嘅义工，佢表示佢会继续为年轻人讲述天安门镇压事件。呢个话题喺中国大陆系敏感话题。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综合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